啊，保罗在以弗所5:32-33写，是为了丈夫写的，说是未婚的女人要睁开眼睛，就是做妻子的，就是放轻松听就好，在家庭里面的信仰，神创造人。他说要结婚，现在这个时代，撒旦呢，针对这个结婚，不是照着圣经性的，不是照着圣经性的给人，让人产生就是即使不在一起也行，然后女性同事、男性同事不需要孩子，有各种这种想法思想。我们看圣经，为什么神允许了结婚呢？当然，像保罗那样，他一辈子都没有结婚，他也有得到这样的恩赐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神是希望人结婚，希望人，要求人结婚的。第一点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要生孩子。男性、女性要成为一体，然后生孩子，然后传达应许，这个是神的旨意。我们结婚的旨意理由也是为了传达应许。孩子是神的产业，不是单纯的生孩子。男性、女性要成为一体，结婚然后生孩子。那么我们人呢？人会孤独，因为孤独并不是正常的。一个人他不是正常的，所以男性和女性要一起，让人不要孤独，要结婚，这个很重要。特别是日本这个社会很容易这个产生孤独，他们就觉得这个也很重要。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写，我们一个人没办法生活的，肯定要跟谁，要有这个配偶。那结婚的第三个理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7:2，要男的女的要有自己的配偶，不要走错误的路，所以男的和女的要一直在一起。我们也需要爱，要得到爱。而且要去爱别人，这样要结婚，这个大概来讲是这个四个理由。那么这个结婚的制度，撒旦破坏，他破坏了这个结婚的制度。结婚是神给的约定，是神的旨意，但是撒旦他敌对神，把神的旨意、神的法则都给破坏。撒旦呢，对人对结婚产生不好的印象。结婚的，他们的家庭文化，他们就是撒旦欺骗他们，然后破坏跟孩子们的关系，撒旦也这样攻击我们的家庭。虽然不是所有都是撒旦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人也是罪人，罪人跟罪人一起生活并不简单，自己中心，家自己中心，孩子中心，大家各自的各种想法会互相碰撞，没办法避免。所以结婚呢，你一起在生活，各种争吵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矛盾的话，没。就是有一方他会想得到这个主导权，站在上面，会觉得我应该要胜利。这个也不是圣经性的，但是圣经里面也讲，那个男的是一个家之主，但是结婚没有说谁在上面谁在下面，所以撒旦，让我们的结婚陷入堕落的状态，会给我们各种攻击。所以我们跟孩子们怎么说呢？要照着圣经的，要圣经性的教导他们。 我以前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，中学的时候，啊，有一个牧师，他针对结婚讲了信息，他说：“中学生们，你们现在要开始为了结婚祷告。”我们听了那个瞬间，我们就觉得怎么可能？但是偶尔我真的会为结婚祷告，啊，神啊，我会结婚，所以如果我结婚的话，让我能够跟神所心愿的人结婚。啊，我未来结婚的时候，如果我要成为牧师的话，求你给我能够当师母的人。我真的是一年就祷告一两次。你们没有为结婚祷告吧？你不要笑。你们没有为了结婚祷告吧？我小时候就祷告了，神啊，我如果要结婚的话，你就让我跟这样的人结婚。所以我现在有女朋友，我跟她聊天，嗯，她就说。他就说你很，你很，他就说你很得人喜爱哦，他，那个女朋友他在那边，他也交了很多那个男朋友，他说他的心都没有动，他就说那个女朋友说啊，有人为你祷告啊，他也祷告了，然后后来就遇到我了。所以说，还没结婚的呢，要祷告。神啊，让我能够遇见你所预备的配偶，神就是会应允你，因为我是证人。在圣经里呢，关于结婚还有家庭有这些记录。家庭是什么呢？在创世纪2章24节。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结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结婚，还有这个家庭是什么呢？要成为一体，没有说谁在上，谁在下，男和女，因着一个应许成为一体，跟教会一样，抓住同样的应许。圣经把这称为是家庭，创世纪2章22节。耶和华上帝用那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所以神也会把那个配偶领导领到你面前，神会引导给你，你要祷告，神啊，让我能够遇到这样的人，求你来祝福。现在的孩子吗？如果你问他跟谁结婚，他们不会说啊，我要跟信神的人结婚，他们都有自己的条件。啊，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至少是一个基督徒。啊，几乎没有一个孩子会说啊，能够侍奉神的人跟他结婚，因为他们没有见到真正的家庭，他们从自己的家庭里面没有看到这一点，所以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看到世上的这个基准啊，个子很高，有钱，然后有各种条件好的呢。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记的，在家庭创世纪2章18节，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”家庭结婚是互相帮助，这是一个家庭。以前我也是，我听结婚的信息的时候，我这样想。能够帮助我的人，求神加给我，因为我要做牧师，所以说我只为那些，就是说我的老婆能够为我，帮助我，就是以我为中心的祷告，所以我也要帮助对方。我没有为这样，我没有这样祷告，我就一直为了就是说对方能够帮助我，所以那个时候神没有让我遇到正确的人。去年夏天我就改变祷告。因为我想学神学，我就听了在 YouTube 听了那个结婚的信息，他说结婚是互相帮助，男性女性要互相的帮助，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这样祷告，我就改，不是说只帮助我，让我也能够帮助对方，让我能够遇到这样的人，1个月后我就遇到了，家庭呢？即使是小孩， 大人，要互相帮助，肉体上、精神上、经济上，在神的事工上，在礼拜上面，这所有的部分要互相帮助。那个是，这样家庭才是圣经性的家庭。所以神通过家庭，在创世纪1:28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神会赐给新的生命，就是各位的孩子。那么家庭呢，在以弗所5:32，家庭和教会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个原理。你侍奉教会的知识，你要一样去侍奉家庭。家庭和教会不是分开的。教会神是头，那我们互相帮助，一起建立起基督的身体。家庭也是，你的家庭，基督是柱子，互相帮助，然后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。这个称为是家人。那我怎样才能帮助我的家庭呢？我怎样才能够帮助基督的这个家？这个也是家庭福音化的一个部分。以弗所5最重要的重点，以弗所5:18，要被圣灵充满。妻子服侍丈夫，丈夫服侍妻子。大家都要被圣灵充满，否则会很难，是吧？是这样吧？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，你就会很憎恨，会讨厌，你就会想，我要见到他。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会结圣灵的果实，那个愤怒还有这个怨恨就不会有这些。所以你被神的灵充满，你会有感谢，因着神的爱，你就会服侍对方，可以帮助对方。以弗所5:21-22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夫妻的生活要为对方，要顺服对方，像爱基督一样爱对方。互相互爱，如果你们爱主的话，丈夫也要爱妻子。基督爱我，你爱基督，但是你不爱你的妻子丈夫，那是假的。如果你爱耶稣的话，你像服侍主一样，你服侍你的丈夫，服侍你的妻子。这个是圣经里面记录的妻子和丈夫。以弗所5:25-26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丈夫呢应该做什么？基督爱教会，为了教会把自己奉献上一样，丈夫也要这样的爱妻子。为了教会，基督死了，把自己降卑，把自己的所有一切奉献给教会。所以丈夫也要一样，妻子也要一样，要这样的去服侍对方。谁都不讲阿们。不是说阿们很重要，你在心里面讲阿们。你即使现在没办法实践，你不阿们的话没办法开始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烦恼，因为现实不是这样，这是你们的想法。神牧师也讲，话语跟我的现实不同，那谁正确呢？神是正确的。神的设立，你们相信吧？这个话语你相信，你去实践。以弗所5:24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所以不是上下关系，是一体。我怎样 我怎样能够顺服基督，我也要怎样去顺服我的丈夫，让我的丈夫幸福，爱丈夫，让他能够礼拜，那我怎样能够帮助我的丈夫。这个是圣经里面记录的最重要的家庭，不要用可怕的眼来看我。你们的眼神就好像说你还没结婚你不知道，我看你们我就知道了。以弗所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要顺服基督那样，你要爱丈夫。服从好像说什么都要听，不是这样。你们爱主，你就一样的爱丈夫，就是说从爱的表现开始。哥罗西三章，哥罗西三章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，做主的人应该这样做，你们做丈夫的爱妻子，不可虐待他们。所以你们要分辨这个帮助，不是说所有的帮助，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他们能够，他们如果顺从神的旨意的话，你就尽力去帮助，那否则的话不用帮助。你的丈夫妻子他们顺从神的旨意去奉献，去教会，去献场，如果这样的话你去帮助他们就相当于服侍神。以弗所五章二十八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丈夫呢要把教会和妻子当作自己的身体一样爱，要这样。以弗所三十三节，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今天开始你们要服侍自己的丈夫和妻子，要爱他们，跟他们说爱他们。主啊，各位，你们的家庭生活因为会给孩子很大的影响，夫妻的关系，神要怎样敬重，要怎样敬畏神。从孩子来看夫妻的关系，他们会一样的去看神。我真的很庆幸我看到我的父母很相爱，我就跟我将来要结婚的人说我们结婚以后你不做饭也没关系，我做饭就行，你不洗衣服也没事，你不需要做这个做那个，只要有一个你就一定要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我的父母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他们把他们最爱神，我看我叫他要成为向神祷告的人，除此之外我都没所谓，我就跟他这样讲。各位也是，你们爱神的话当然会照着神的设立，神把交给你的神你会爱他的，你不爱神的话，把神把那个人交给你了，但是他不信，所以你也不爱他。神啊，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人那个让我遇到呢？你自会出来这样的抱怨。所以我就想，你不是对他抱怨不满，你是对神抱怨不满，不信仰，那么自己不会那个舒服的。为什么？我为了你神就会说，我把最好的人给你，已经在我的圣灵里面都已经给你了，但是你否定。所以看到这个的孩子他们也会否定神，因为自己的父母否定对方，那么我也可以否定神。今天开始大家要恢复把对神的爱向妻子丈夫去表达， 我们呢在家庭里，不仅是教会，在家庭里，在家庭里要过信仰生活。孩子他们最看到的部分就是在家庭。哥罗西三章二十，你不要跟孩子说你要顺从，如果我顺从神的这个知识给他们看就好，我顺从神的话语，我抓住神的律法顺从的话，那么孩子也像我一样，他们也会敬畏神，他们也会敬畏父母。妈说实话，我的父母他没有教育我，他们一直去现场，但是我呢，我最敬畏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通过家长我看到了神，我看到相信神是什么事情，我看到敬畏神是什么事，所以通过我的父母，我觉得他们是最帅的，所以我也想这像他们一样给我的孩子看。这个是给家庭的祝福，孩子不是问题，我自己是问题。我把敬畏神的那个心情，要同样对待给我的这个配偶。孩子看到这个，他们也会想，我也要成为像我父母那样的，要像我的父母那样帅，像他们那样祷告，我也要像妈妈那样结婚。那么，这个是唯一能够超越那个错误结婚观的方法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你即使教他要这样那样，但是在家庭里面，他看到的一切，他会照样去做。所以在我的家庭里面是非常重要的。以弗所六章二到三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孝敬父母的人，神会祝福。你即使不为孩子准备一切，你敬畏神，那么，孩子，神会负责祝福你的孩子。我在新书也讲过，这个是什么 ？Good， 好，从 good 开始，减掉这个 God， 剩下什么？就是只剩零。你给孩子再好的东西，如果那个孩子没有神的话，他就是零。相反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如果神与我同在的话，就可以成为好的。家庭也一样，孩子也一样，所有都是一样。你给他们再好的东西，如果他没有神的话，全都会变成零。你什么都不给孩子，但是你给他神，那么神就会祝福他成为好。所以我们要跟着孩子，不是只是给他们好的东西，你要传达神的应许给他们。配偶也是，你的工作也是，所有的一切，如果神同在的话，即使他是零，神也会把他祝福。你们要相信这个。今天开始，在以弗所六章四节，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不是说不要生气，做父母，也就是说你自己不遵守神的旨意，然后你反过来跟他说你为什么不遵守。首先你自己抓住神的应许，因为你成为证人去对他生气，这是可以，但是你自己也不遵守，你这样对孩子说这是不行的。所以孩子把他没有问题，是父母的问题。我如何的爱神，如何的爱配偶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回到家，你要真的要表达对配偶的爱，你看对方的眼，然后微笑。丈夫送花给妻子说我爱你，妻子要说谢谢，我也爱你，要这样去讲。我没有丈夫，你祷告， 神啊，你给我丈夫，可以帮我，可以帮助他，他可以帮助我，这样的配偶神已经预备了，要让我遇到。幸福的家庭，特别是向后代传达应许，求神祝福。聚集的每个圣徒，求神赐给他们恩典，有幸福的家庭。感谢神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。